Pai.
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教会历史第十课，题目：第二世纪异端的兴起。第二世纪异端的兴起。所谓异端，我先要把这个名称解释一下。异端就是不同的观点，凡是与圣经的真理、耶稣基督跟使徒们的教训有不同的观点，或是理论，或是学说，都被称为异端。这是一点我们要清楚的。我们不能把别人的意见跟我们的意见不同称它为异端，不是的，乃是以圣经的真理、耶稣基督跟使徒们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所写的真理有不同的，都称为异端。所以不是我的见解为别人见解的标准，乃是以圣经的真理作为所有的人对信仰、对真理的标准。这一点我必须要清楚的强调。常常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发现别人的见解跟我不一样，他就是异端。但是他说我也是，你也是异端，因为意见都不同，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但圣经清楚地给我们看到，以耶稣基督的教训、真理、使徒们的真理为标准，凡与这些真理不同的就是异端。异端怎么产生呢？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使徒们很努力的把福音传遍了当代的整个罗马帝国。假如我们也看到各地的教会历史，就晓得当时除了迦南地有耶稣基督的教会，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、该撒利亚，还有地中海的沿岸，在保罗四次的布道行程把福音传到欧洲，埃及也因着马可还有其他的信徒传福音，也把福音传到整个非洲。在中东也是一样，有耶稣的使徒把福音传去，甚至传到印度，也传到中国。根据印度的教会历史说，多马到了印度以后，主后53年到印度传了几年的福音，大概是在主后57到中国的沿海，也就是说到福建的泉州，然后到浙江的温州，又按着长江流域传到中国的西部去。有人说曾经传到现在的四川省。另外有一个记载说，当时汉朝西汉的关云长也听见耶稣的救恩就信了，所以他那么的讲义气。不过很多的教会历史学家认为这没有很充分的根据。那么 教会传福音传开的时候，无论到埃及、到希腊还是罗马，或者到中东、到印度、到中国，都面对这几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，他们都有很好的哲学体系、哲学思想。那么当这个基督教的真理跟其他的哲学思想遇见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见解，所以就教会的人想起来怎么样按照别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基督教，让别的哲学人能够容易明白真理。但是因为要这样的做，常常就把基督教不能改变的真理改变掉，为了要适合别的哲学思想。这样也有的人用别的哲学思想的方式来解释基督教的真理，他们尽量的限制基督教是在形而下，在有限的理性能够了解之下，在 logic 能够解释之下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。因此就产生很多很多不适合圣经原来的教义。在第二世纪，最主要的异端是在教会里面的异端大概有几样。第一样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，犹太教本来就是基督教的摇篮，基督教的最初的圣经是犹太的宗经典，基督教也是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开始，还是圣殿里面开始的。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，以后才有外邦的人。但是这些犹太教因为他们几百年或者一千多年受到摩西律法的教训，免不了一直保持律法主义，就是说要守律法的字句过于律法的经义。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类的事情。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，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，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、哥罗西的教会，都谈到律法跟救恩的问题，怎么样能够取得律法的精义而不是律法的字义，而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章，可以说是圣灵感动他的使徒，把基督教的真理怎么来充实犹太律法主义的那个宗教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特别基督教到第二世纪的时候，有一帮犹太的基督徒，他们称为以便尼派 Abinism， E-B-I-O-N-I-S-M。 这个以便尼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贫穷者，他们是严守律法，他们反对保罗。他说保罗这个的解释，特别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要恩典不要律法，他们反对他。他们也否定童贞女生儿子，他们相信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。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救主，但是耶稣不是神，乃是神的灵伏在耶稣的身上，特别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才降临在耶稣的身上。这帮人的这种的见解实在是没有把路加福音第一章念好，因为路加第一章清楚地说，路加经过详细的调查，知道耶稣在玛利亚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，而就是道成肉身，上帝的道 降临在玛利亚身上，成为了神。这个伊甸尼派，他们也主张弥赛亚要再来，要在耶路撒冷建立千禧年的国度，这是很强的犹太民族主义的思想。他们认为基督教应该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千年的国度，成为复兴犹太民族的一个国家。这个思想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就渐渐的消失了，没有什么人要接受。可是到了第十九世纪，这千禧年国度的思想在德国跟英国又开始活动，这就是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听见的常常能讨论的千禧年派的理论。所以从教会的历史来看，现在的千禧年派不过是第二世纪以便民派的复活罢了，不是什么新的道理。在第二世纪，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希腊这些的带来的异端，这一派的名字叫做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G-N-O-S-T-I-C-I-S-M。 这个字的意思按照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作理性主义，理性主义，凡理性能了解的才能接受，凡事要讲 logic。 如果基督教的真理理性不能接受的就要拒绝。他们也说基督的真理是合理 logic 的，是理性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创造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。这种 Gnosticism 的主要思想我稍微介绍一下。他们说凡有重量的就是恶，凡有重量的就是恶，物质是有重量的，因此物质是恶。他们也说这个恶就带来很多不应该有的欲望，所以人的情欲是有重量的，也是恶，因此要禁止情欲。所以他们是一种苦行派禁欲派的主张。别人在创造论上，这种理性派还是说诺斯底派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他说上帝是绝对的圣洁，不会造作恶的物质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不能成为恶的源头。这种的思想就叫他们产生说上帝必须先造很多的东西，他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 Aeon A-E-O-N。 这种 Aeon 是从上帝的神性分裂出来的，以后一层一层的做，那么到最后一个名叫做 Dimurge D-E-M-I-U-R-G-E。这个就是创造物质，所以物质是恶的，不是上帝造的。那么还有其他们的思想，我等一下再介绍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第三样，这个诺斯底主义关于基督 他们说基督是最高的 Aeon A-E-O-N， 他是神圣的，他不是道成肉身，因为圣洁的神不会浮在有恶的身体里面，不过是以人的形状出现的一个灵而已。所以他们否定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一些的服事，那不过是暂时的。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要的在于真的知识，一个人有了基督所给他真的知识，他就脱离罪恶的世界，所以他能是用真的知识来救人。他说耶稣基督给人的是真的知识。第四样，关于道德，关于道德，在这个诺斯底主义里面有两派非常矛盾的理论。有一派他们说肉体是属于罪恶的，所以犯罪无所谓，因为人死了是肉体就丢弃了，跟灵魂没有关系，所以犯罪不关系人的灵魂的事，单单关系肉体的事，所以可以犯罪。但是另外诺斯底派又一派的人说，他说肉体是恶的，肉体可以犯罪，所以我们要苦待肉体，饿死肉体，让他不犯罪。这就是他们中间也有禁欲主义的，所以他们也反对结婚生孩子，甚至他们说结婚生孩子是魔鬼的工作，为地狱增加人口。这种的人他们的理论讲起来有道理，但是其实不合圣经的真理。他们用人的理性所能了解的知识去解释基督教超理性的真理，所以他们不但有矛盾，也不合圣经的真理。他们的态度金钱，有追求真理的心，也一直要教导人关于基督真的知识可以解救人脱离罪恶，但是他们却不是讲圣经的真理。第三样我要介绍的，在第二世纪有一个人名叫马吉安 Marcion M-A-R-C-I-O-N， 这个人是在主后100年生的，到165年就去世了。马吉安是生在本都，他原来是一个造船的财主，在140年的时候他去罗马城去做礼拜，有一次他奉献很大笔的钱给教会，所以教会就很尊重他。这个人他也觉得基督教是应该好好的研究的，所以他本身也写了很多的圣经注释，写了很多的这一个教训还是书信。他这个人对于圣经可以说来有很大的贡献。我们晓得在第一世纪所有的圣经除了旧约以外，四福音跟保罗的书信是分散在不同的教会，还没有偏定新约的正典。马吉安可以说是第一个把新约的经典好好的编起来的。他曾经列出一张新约正典的表，里面包括四福音、保罗书信还有启示录。他算是一个很早把基督教经典编成的一个。 另外一方面，他对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基督论，他受到幻影说的影响。幻影说在英文是 docetism， 这个幻影说说什么呢？他们说耶稣没有真正的肉身，他的健身和所谓长大那不过是一种幻影而已，没有真正的一个人。当然这种的说法是错误的，耶稣基督明明是道成肉身的。第三样，他们关于救赎论，他说得到基督的智慧脱离愚昧的事就是得救，那这也不对，因为救赎是靠着耶稣的宝血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来的。第四样，他们对于真理的传递，他们说什么？他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只把真理传给保罗，所以保罗是唯一真理的使者。他们认为应该用这个信仰去改革在罗马城里面教会的信仰。但是到了主后144年，这个马基安这样的态度被罗马的教会定罪，停止他所声称，并且把他开除。可是他却到东方宣讲他自己的信仰，他把很多的时间用来写作，因此他的信仰对东方的教会影响很大。有人说他所写的书应该是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部，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大概有16万字，但是现在都没有好好的存留。第四种，第二世纪的异端是孟他奴主义 Montanus， 还解释 Montanism。 孟他奴他本来是在弗里加一个异教的祭司，有一天他听见道理，他就悔改了，信了耶稣。他仍然在弗里加传福音，突然间他有一天预言说圣灵给他有特别的启示，他说这个弗里加就是启示录21章里面所讲圣城耶路撒冷。他自信圣灵要使用他成为一个工具来接近教会。他有两个很好的姊妹做他的助手。孟他奴他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？他强调圣灵的工作和充满，并且讲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。刚才我提过，他说这个弗里加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这就是他预言的一种。第二样，他说基督与圣灵是二一的，没有位格的分别。第三样，他主张道德的生活要禁欲。第四，他说真正的属灵生活就是要整天禁食祷告，或者常常祷告。第五样，他注重神迹，讲预言，还有讲方言。讲方言就是现在领恩派所主张的方言。这个孟塔努他反对诺斯底派太过注重理性， 可是曼他奴却相反，太注重感情，一直感觉有没有圣灵充满呢？不在于信心，在乎感觉。我感觉圣灵充满，就有圣灵充满。这种的感情太过冲动，常常产生很不平稳的生活。所以他在第二世纪就开始了灵恩运动。现在我们所听见的灵恩运动，其实都是曼他奴主义的重版，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。当时也有一些的教会的信徒不满意当代教会好像没有什么热情，所以很接受曼他奴的教训，要注重感觉，要讲方言，要行神迹。因此曼他奴的主义还是教训很快的被许多的信徒所接受。在小亚细亚的教会，在160年的时候开一个会议，认为曼他奴这样乱解释圣灵，乱解释圣灵的充满还有属灵的恩赐，是一个亵渎圣灵的罪，所以定他罪，就开除了他。但是曼他奴的教训并不因为教会定他为异端把他开除就停止。法国的教会因为看见曼他奴的禁欲生活，很敬虔的祷告，也很爱慕圣经，所以就表同情，也接受他。特别是北非洲的加巴基的一个主教叫做特土良，他的突脸，他很同情他，因此就特别支持。特土良的事我们后面会稍微介绍。他是一个学者，就把曼他奴的教训系统化了，用他很好的学问替他编成很合理的信仰。所以曼他奴的主义借着特土良的帮助，就变成一个好像很有圣经真理做基础的一个教训。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研究圣经的真理，就发现特土良虽然引用经文支持曼他奴的主张，却是不按照经文的本意来解释的。所以曼他奴的运动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渐渐的消息，可是在教会的历史上不断的在重复。到19世纪，英国的弟兄会再走曼他奴的灵恩主义。20世纪美国的一些教会，我们亚洲的一些教会也不断的走这一个主义。这是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在重复。他们解经不是照圣经的本意，乃是自己有一个意识以后加在圣经里面。他们很虔诚，但是不是传讲圣经的真正的教义，这是被称为异端的一个原因。天父感谢你，从第二世纪教会所出现的这些异端，给我们感觉到我们研究真理真要细心，凡是圣经所没有的我们不要加上，免得我们虽然讲的很有道理却不是圣经的真理。保守我们追求真理的心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 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愿神赐福给你。